立志当头呢，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想巩固自己的地位。
咁啊，呢个过程咧，好多即系勾心斗角、人性嘅丑陋咧，就尽露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勾心斗角呢，人性的丑恶呢，就在当中呢发挥出来了。
如果你追看《延禧攻略》，
如果你追看这个《延禧攻略》，
但你未读过《以斯帖记》咧，
但是如果你没有读过《以斯帖记》的话，
你要在上帝面前认罪啦，
那你就要在上帝面前认罪了。
九月份嘅以道致见咧，系讲《以斯帖记》。
九月份以道致见呢，讲《以斯帖记》。
内容咧，其实都系讲紧昔日一段嘅宫廷斗争嘅一段嘅历史。
内容呢，都是讲昔日的宫廷斗争的一段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牧师咧，好中意用叙事文学嘅手法去研读圣经。
大家知道呢，牧师很喜欢用叙事的方法呢去研读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题材呢是一些叙事体，
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题材呢是叙事体的。
按照叙事文学的手法呢，
按照叙事文学的手法呢，
它会分了一些场景，
它分开一些场景，
就是说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呢是承载着整个故事，
就是说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呢是承载整个的故事，
而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人物和角色，
而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和角色，
这些人物角色是立体的，
这些人物和角色呢就是立体的，
有血有肉的，
有血有肉的。
你透过这些人物角色他们所讲的言行呢，
你透过这些人物角色所讲的言行呢，
你可以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你就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的世界，
呈现他的道德价值，
呈现他的道德的价值，
无论他对上帝那份的敬畏或者对上帝那份的不敬畏，
无论他是对上帝的敬畏或是对上帝的不敬畏。
所以如果透过叙事文学的手法去读这些的人物的话，
所以透过叙事文学手法去读这些人物的话，
他们就不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那他们就不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而是透过穿越这些人物角色，
而是透过穿越这些人物的角色，
体会圣经的作者想透过这些人物怎么表达一些什么信息，
透过圣经来透过这些人物要表达一些怎么样的角色，
去认识神的心意，
来认识神的心意。
以斯帖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波斯的政权之下统治之下一次的宫廷斗争。
以斯帖记呢是记住在波斯的宫廷之下呢一次的权力的斗争。
当时呢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面对一个的厄运。
当时呢以色列民族呢整个民族呢面对一个厄运。
就是有一个的人物叫做哈曼呢，他因为对犹太人的不满，
就是一个人物呢叫做哈曼了，因为对犹太人的不满，
他呢就建议给当时的皇帝呢要灭了这个所有的犹太人，
所以他建议呢对当时的皇帝呢要灭了犹太人。
关键的时候呢，
关键的时候呢，
一个看来好像很柔弱的女子，
一个看来好像很柔弱的女子，
因为她的信心和智慧的表现呢，
因为她的信心和智慧的表现
很戏剧性，将整个民族那个命运去扭转，
所以很戏剧性的把整个的民族的命运呢扭转，
所以这个事件呢就记载在以斯帖记的里面，
所以事情呢就记在以斯帖的事情里面。
作者的文笔是非常之生动，
作者的文笔呢是十分的生动，
好深受犹太人嗰种嘅喜爱，
是很受犹太人的喜爱，
几乎是家传户晓嘅故事嚟，
几乎是家传户晓的故事。
所以每年犹太人喺特定嘅节期咧，必定要诵读以斯帖记。
所以每年呢，犹太人呢在特定的节期呢，要诵读这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有一个特色，系一个都冇提到上帝嘅名字。
以斯帖记呢有个特色呢，是一句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
但系咧喺成个以斯帖记里边要表达一个信息，
但是在整个以斯帖里面呢，就表达一个信息：
上帝在掌权。
上帝在掌权，
这个呢就成为我们去研读一个的参考，
这个就成为我们研读的一个参考。
刚才我讲过呢，人物角色在叙事文学的手法里面很重要，
刚才我说过呢，人物角色在叙事文里面呢非常的重要。
今天呢我就选了四位在以斯帖记比较鲜明突出的角色，
今天就讲了在以斯帖 帖里面有四位比较鲜明的角色。
其实他们的言行贯穿整个以斯帖记。
是，其实他们的言行呢贯穿了整个以斯帖记。
塑造一幕又一幕的这些宫廷斗争。
塑造了一幕又一幕的宫廷的斗争。
所以你读起上来呢，以斯帖记呢是那种好像就是剧烈万军那样的。
所以你读起上来呢，以斯帖记呢好像激励万军那种的
感觉。高潮迭起那样。
高潮夺起。
应该是一张就追着一张，一张追着一张。
应该是一张追着一张再追一张那么样去读的。
第一个我介绍的呢是阿合随鲁王。
第一个介绍的阿哈徐鲁啊。
圣经一开始描述呢他作王的时候呢，
圣经描述他作王的时候，
波斯呢国运兴隆。
波斯呢国运兴隆。
波斯的帝国从个版图由印度去到古实。
波斯呢是他的版图从印度到古实。
所以就横跨整个这个的亚洲同埋呢个嘅呢个中东一带，
就是横跨整个亚洲和中东的一带。
佢统管127个省份，
他统管127个省份，
成为中东嘅霸主，权倾一时，
成为中东的霸主。
圣经形容呢个阿合随鲁王咧为人冲动。
圣经形容这个阿哈随鲁王呢为人冲动，
好大喜功，
好大喜功，
十足十我哋今日美国嘅总统咧特朗普一样，
就是很像我们今天的总统特朗普一样，
任意而为嘅，
任意而为。
佢哋两个人都有个特殊嘅嗜好，
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嗜好，
好中意签发啲行政嘅指令，
都很喜欢签发行政的指令。
所以咧有一次阿哈随鲁王为咗炫耀佢嘅国力，
所以呢有一次呢阿哈随鲁王呢为了炫耀他的。国力，
炫耀他的财富和威严，
炫耀他的财富和他的威然，
用了180日，即是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是大宴群神，
用了180天，差不多半年时间呢，来大宴群神，
又用7日呢，是开放他的御花园，
用7天呢，开放他的御花园，
就让当时首府书山城所有的居民可以进王宫参观，
让当时的所有的首府书山城呢，让所有的居民呢，可以在当中参观。
那原本一场，即是说我们叫神民，即是所谓共乐的一个的宴会，
本来是一场臣民共乐的一个宴会。
阿合随鲁王呢兴之所至，
阿合随鲁王呢兴之所至，
大家就想起一个的念头，
大家想起一个念头，
就召这个皇后阿实提呢带埋皇冠，着住这个的皇后的袍呢，去给所有的臣民呢一睹皇后的风采，
就照他的王后呢阿实提呢来穿得很漂亮的呢，让所有的国民呢一睹他的风采。
点知呢位皇后阿实提呢原来是一个性格巨星嚟嘅。
怎么知道这个王后呢阿实提呢是一个性格巨星来的。
用今日嘅字眼呢啲女权运动嘅先锋。
用今天的字眼呢是女权运动的先锋。
佢觉得我堂堂贵为一国的皇后，
他说呢我堂堂贵为一国的王后，
随意在大庭广众那里抛头露面，
所以在大庭广众里面抛头露面，
让人平头品足，
让人平头品足，
颜面何存啊，
颜面何存呢，
所以就拒绝赴会，
所以他就拒绝赴会。
你想想对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
你想一下对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
每一句说话都是圣旨，
他每一句话都是圣旨，
如今在众臣民面前呢皇后竟然拒绝他，
今天呢在众臣民面前呢王后呢竟然拒绝他，
他觉得颜面尽失，
他的觉得颜面尽失，
没一个下台阶，
没一个下台阶。
圣经形容呢就王甚发怒，
圣经形容呢就王甚愤怒，
心如火烧，
心如火烧。
如果用广东话一个比较传神的翻译呢就叫兴过火屎，
就用广东话的翻译其实就是心里面怒火焚烧的意思，
应该是好像火炭一样，
像烧得像火炭在心里面。
围绕阿合随鲁王身边的残臣呢？
围绕着阿哈随鲁王身边的这些废的臣呢？
他就为了讨好王的喜悦，
他为了讨好王的喜悦，
就落井下石，
所以下井下石。
他说如果此例一开，
他说这个例子一开的话，
全国的太太都效法这个皇后阿实提，那去这样去藐视自己的丈夫，
如果全国的太太呢就这样子效法这个皇后呢，那么样子藐视自己的丈夫的话，
此风不可长，
他说此风不可长。
所以呢他们又提出了两个建议呢写在宪法的上面，
所以他提出了 两个建议呢写在宪法上
面。第一个就要废了瓦实提这个皇后的身份。
第一个就是废了、瓦实提呢这个王后的身份。
第二个呢就是永远废了个身份永远不能在王的面前再出现。
废了他身份呢永远不可以在王的面前再出现。
第二个建议呢
第二个建议。
我相信是在座每一位男士和丈夫。
我相信呢，是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的男士和丈夫
梦寐以求，
是梦寐以求的。
如果通过这条法案呢，应该举世欢腾的。
如果通过这条法案呢，就会举世欢腾的。
大家要好好听住呢条法案。
那大家好好听这个法律。
他说全国所有的妇人，
他说全国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
无论丈夫贵贱，
都必须尊敬他，
都必须尊敬他。
弟兄讲阿门，
弟兄会讲阿门啊！
拍手添啊，唔使激动啊，
不用激动。
其实容许我讲句公道说话。
其实容许牧师讲一句公道的话，
或者我哋替女士们讲句公道说话，
或者为女士们讲一句公道的话。
尊重呢是要透过丈夫对太太的爱护赢取翻嚟嘅。
尊重呢是要透过、丈夫对太太的态度而赢取回来。
爱护。
对丈夫对太太的爱护而赢取回来的。
不是透过立法管制就可以得到尊重。
而不是透过立法管制而得回来的。
师母一定不会遵守这条法律。
师母一定不会遵守这条法律的。
幸福从来就没有勉强的。
幸福从来都没有勉强的。
勉强就当然没有幸福了。
勉强就不会有幸福。
好了，废掉了皇后之后呢，
那废掉了皇后之后，
阿哈徐老王呢就慢慢就心平气静回来了。
阿哈徐鲁王呢就慢慢的心平气静回来了。
突然就想念枕边人。
他突然就想念枕边人。
毕竟一夜夫妻百夜恩嘛。
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
但是其实他的表现实际行动就一夜夫妻只值百二蚊啫。
其实他表现呢只是一夜夫妻呢只值120块。
因为随时可以罢免嘅。
因为随时可以罢免的。
于是呢就引发咗一全国要搜罗一啲美貌嘅女子咧，嚟满足王嗰个一己私欲。
于是就发起呢，全国要搜罗那些美貌的女子呢，来满足那个王的私欲。
作者好巧妙喺呢个事件里边咧，就留咗啲嘅伏线。
作者很巧妙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呢，留了一些伏线，
就安排咗另外两位嘅人物抹底改同埋嘅养女咧，就开始喺呢个剧情嘅里边进场。
就安排了抹底改呢和他的养女呢，在这事情里面就安排出来了。
第二个人物呢，我哋要提嘅咧就叫抹底改。
第二个人物我们要提呢叫抹底改。
如果按圣经嗰个嘅记载，
如果按圣经的记载的话，
抹底改嘅上一辈咧已经喺巴比伦将犹太人掳去的时候灭了耶路撒冷掳去的时候成为奴隶的了。
莫迪改其实在上一代呢已经在巴比伦的时候呢掳去了。
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掳去。
在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掳去了。
所以他在异邦那里的出世成长。
所以他是在异邦那里出世成长的。
你估你读以斯帖记前那些的记载呢，
如果你读以斯帖记前面的记载，
他交代了抹底改那个的上一辈那些的家族的名称。
他交代了抹底改上一辈的那些家族的名称。
学者就推算呢，其实抹底改很有可能是拥有这个扫罗王那个皇室的血统。
谁推论？学者推论呢，抹底改呢是拥有扫罗的王室的身份，后裔的身份。
他有那个皇族的血统。
他有王族的血统。
但现在就落魄呢就成为奴隶。
现在落魄呢成为奴隶。
以斯帖入宫之后呢，
以斯帖入宫之后，
就抹底改就坐在那个朝门那里。
抹底改呢就坐在朝门那里。
古代朝门呢是一个就是处理就是诉讼纷争的一个的地方。
古代朝门呢是处理那些呢诉讼纷争的地方。
估计它类似担任我想今天好像类似一个裁判官的一个角色。
估计现在是一个裁判官的一个角色。
专门处理一些民间纠纷。
专门处理一些民间的纠纷。
一次他无意中听见两个守门口的侍卫。
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见守门口的侍卫。
他因为不满那个阿哈徐鲁王。
他因为不满这阿哈徐鲁王，
要密谋去谋杀这个皇帝，
要密谋呢谋杀皇帝，
所以他就将这件事情话咗俾以斯帖听，转告俾阿哈徐鲁王。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呢告了以斯 以斯帖听呢转告给阿哈须鲁王，
咁逃过一劫，
逃过一劫。
但系就如果按道理，即系应该论功行赏，系咪？
按道理应该论功行赏。
因为佢户主有功啊嘛。
因为他户主有功，
应该飞黄腾达噶。
应该飞黄腾达。
成为王身边嘅红人。
成为王身边的红人。
但结果咧，佢皇帝又冇任何嘅表示。
结果皇帝呢都没有任何的表示。
佢仍旧坐翻喺嗰个朝门嗰个门口。
他依然坐在朝门的门口。
安分守己。
安分守己，
担当一个裁判官的角色。
他依然做一个裁判官的角色。
作者似乎想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忠心耿耿。
作者似乎想把他塑造一个忠心耿耿、
淡泊名利的。
淡泊名利的人，
冇刻意为自己争取啲嘅利益。
他没有刻意为自己争取任何的利益。
另一方面咧，莫底改咧，佢又一个好立场鲜明嘅人物嚟嘅。
另一方面呢，莫底改呢，他一个很立场鲜明的一个。
佢对一啲嘢系有所坚持。
他对一些事情是有所坚持的。
如果你按嗰个嘅叙事嘅发展咧，
如果你按叙事的发展的话，
佢出现一啲嘅矛盾啦，开始。
他开始出现了一些矛盾。
莫底改本来户主有功。
莫底改呢，本来是户主有功的，
得唔到任何嘅提升同埋奖赏。
但是他得不到任何的提升和奖赏。
但另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呢，
但另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
后来成为末底改的所谓死对头的一位的人物，叫哈曼。
后来成为末底改所谓的死对头的一个人，叫做哈曼。
他呢却被高举，
他呢却被高举。
皇帝就通令呢朝门一切的臣仆要向哈曼跪拜。
皇帝就通令了朝门一切的臣部呢要向哈曼跪拜，
即是将他捧去一个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就把他捧到一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位置。
但圣经记载唯独末底改呢对他不跪不拜，
但圣经记载呢唯独末底改呢对他不跪不拜。
可能身边的人都劝这个末底改，
可能身边人都劝末底改，
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务者为俊杰，
忍一时之气海阔天空，
忍日一时之气海阔 天空。
但众人跪拜哈曼，
但众人跪拜哈曼，
只有末底改呢是不跪不跪，
只有单单末底改呢是不跪。
所以他这种这么强硬的态度呢，
所以他这个那么强硬的态度
令到哈曼那个自尊心受到损害，
令到哈曼的自尊心呢受到损害，
就成为两个人冲突的导火线，
就成为两个人冲突的导火线。
圣经就很多人就问，到底末底改为什么对哈曼不跪不拜呢？
圣经就说，很多人就问，为什么那么为什么莫迪改对哈曼不跪不拜呢？
圣经没有交代详细的原因。
圣经呢没有交代详细的原因。
有些认为会不会莫迪改那个就是个人心高气傲啊？
有的人会不会说莫迪改的人心高气傲呢？
或者心胸狭窄啊？
或者他心胸狭窄呢？
因为我得不到皇帝的提升而去提升了另一个人。
因为我得不到皇帝的提升而他提升了另外一个人。
我产生一种苦毒抗拒他。
我产生了苦毒抗拒他。
但这个跟整本圣经记载末底改呢那个角色是有冲突的。
但这个呢跟整本圣经形容末底改的角色是有冲突的。
因为圣经形容是一个行事谨慎。
因为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行事谨慎。
而且不太张扬。
而且不太张扬，
都唔好追求声誉嘅人，
而且都不很追求名誉的人。
犹太人嘅传统有另一种解释，
犹太人的传统呢有另外一种解释。
佢就认为咧，哈曼因为胸前咧系佩戴住一个外邦偶像嘅像。
他认为呢，哈曼呢，他胸前佩戴了一个犹太人的偶像，
唔系外邦人
的偶像，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咧，末底改就唔会跪拜呢啲外邦嘅偶像。
所以末底改就不会跪拜这些外邦的偶像。
呢个都系一个推测，亦都冇太多证据支持。
这都是一个推测，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
有一种讲法就话，会唔会系因为宗教嘅原因呢？
有一种讲法是，会不会因为宗教的原因呢？
就好似但以利喺巴比伦一样，
就像但以利在巴比伦一样，
唔向呢个嘅金像下拜，
不向那个金像下拜。
但呢个咧又唔系符合呢个以斯帖嗰个嘅情节，
但这又不符合这以斯帖的情节，
因为当时喺王宫嗰个嘅礼仪咧，
因为当时在王宫的礼仪，
呢个对一啲在上嘅官员一个嘅下拜，只一个嘅礼仪嚟。 嘅。
对在上的啊官员一个下拜呢，只是一个礼仪而已。
只要你唔好将佢神化，
只要你不把它神化，
呢个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哋估计末底改唔向哈曼下拜嘅原因咧，
所以我们估计呢，末底改不向哈曼下拜的原因
系民族性过于宗教性，
是民族性过于宗教性。
第三个人物就哈曼。
第三个人物呢，就是哈曼。
他被塑造成为一个反派的角色。
他被塑造成一个反派的角色。
一个卑鄙小人。
一个卑鄙的小人。
一招得志，语无伦次。
一招得志，语无伦次。
从之前提到王要下令众神仆向他下拜。
从之前提到的王要下令呢，众神仆向他下拜。
其实这个行动令人困惑的。
其实这个行动令人很困惑的。
波斯的百姓是习惯向这些官员即是致敬。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波斯的人的习惯向这些官员致敬呢，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王那个命令有少少画蛇添足的。
所以王的命令呢，有些画蛇添足的。
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布雷顿见到，在那个程序会都见到一项报告，
如果有一天大家在情绪表看见那个报告，
每个回来教会的人要向牧师讲早晨，
每个回来的人都必须要向牧师说早安。
不讲早晨就违反教义，
如果不讲早安呢就违反教义，
轻则就罚款，
轻则罚款，
重则我们就驱逐出教会。
如果重的话我们就把他驱逐教会。 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份尊敬应该来得很自然的，
那份尊敬应该是来得很自然的。
某程度其实暗示了哈曼这个不太值得人尊敬，
所以某程度呢暗示哈曼这个人呢是不值得尊敬的，
就是因为他不值得人尊敬，
就是因为他不值得人尊敬，
我才要强迫人对他尊敬，
所以他就强迫别人对他尊敬。
作为一个高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作为一个高官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读的时候他的性格呢就好像周星驰电影里面食神那个少林方丈一样，
你读下去呢他就好像呢周星驰那个电影吃神啊，那个少林方丈一样，
有看这出就知道了。
有看这个电影就知道了。
方丈有个特色，
方丈有个特色，
又小气又记仇，
又小气又记仇。
所以呢，他对末底改这个不向他下拜这个行动呢，
所以他对末底改这个不向他下拜的这个行动
耿耿于怀，
他紧紧于怀。
所以呢，他就发动了一个的行动，
所以他就发动了一个行动，
就要向这个王呢建议要将这个的犹太人灭绝，
就像王呢建议呢要向犹太把犹太人呢灭绝。
他首先动之以理，
他首先动之以理，
他就话形容到这些的犹太人是一些违抗王命的民族。
他首先呢形容犹太人呢是一些违抗王命的民族，
对波斯国是一种祸根来的，
对波斯国呢是一个祸根来的，
所以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所以把他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另一方面呢他又用银弹政策，
另一方面他用银弹的政策，
他说如果你杀戮了这个的所有犹太人之后呢，
他如果你杀戮所有的犹太人之后，
他就进贡一万他连得的银子，
他就会进贡一万他连得的银子。
大家知不知道一万他连得的银子有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一万他连得的银子有多少？
知不知道？
这有多少？
340吨的银子，
就等于340吨的银子。
那个价值呢，是大概当时整个波斯帝国半年的收入。
那个价值呢，是当时整个波斯帝国的半年的收入。
咁大家问哈曼点会咁大手笔去做呢样嘢咧？
大家会问，这哈曼为什么那么大手笔去做这件事？
其实如果你读三章十二节、十三节，你就读到。
其实如果你读三章十二、十三节，
佢就想透过杀戮呢啲犹太人嘅时候咧，掳掠我哋嘅藏物作为进贡。
他就透过杀戮这些犹太人呢，掳掠他们的财物呢，作为进贡。
所以羊毛咧就出在嗰啲羊身上。
所以羊毛呢出在羊身上。
两个原本就是贪恋权力和爱面子的人，
两个呢本来就是贪恋权力和爱面子的人，
所以昏君和谗臣就一拍即合，
所以昏君呢跟谗臣呢就一拍即合，
他就定了正月十三日呢作为这个灭族那个的行为，
他们定下呢正月十三日呢为灭族的行为。
如果你读得仔细的话，
如果你读得仔细的话，
你熟悉犹太人的历史的话，
如果你熟悉犹太人历史的话，
你知不知道正月十四日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开始。
你知道正月十四日呢就是逾越节的开始。
一个你说巧合定是一个的讽刺呢，
你说是一个 巧合呢，还是一个讽刺的？
十四号是逾越节，是一个救赎的象征。
十四号呢是逾越节，是一个救赎的象征。
但是他定了十三号，一个灭族全国所有的犹太人要杀死。
但他定了十三号呢，灭族所有的犹太人把他们杀死。
所以当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好像将那个剧情再一次推到高峰了，
好像把整个剧情呢再一次推向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呢，第四个的主角就出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第四个角色呢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以斯帖，
这就是以斯帖。
这个灭族的消息公告全国，
这个灭族的消息呢公告全国，
犹太人举国哀嚎，
犹太人呢举国哀哭，
禁食哭泣，
禁食哭泣，
披麻蒙灰，
披麻蒙灰，
哇，仿似世界末日来临，
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就在这个烽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前夕，
就在这个烽烟四起、风雨飘流的时候，
这位呢，在故事前半段只是一位拥有美貌，
这位呢，一个在故事前半段呢，只是拥有美貌，
人见人爱，
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
车见车载，
言听计从的小女子，
什么言听计从的小女子，
只不过有一日突然飞上枝头变凤凰，
只不过有一天突然的飞上枝头变凤凰，
被选为皇后，
被选为王后，
但系喺呢个咁嘅风雨飘摇嘅时候咧，就进场进入呢个剧情，
但是他在风雨飘摇的时候呢，就进场进入。登场，
灭族的风声传到以斯帖咧。
灭族的风声呢传到以斯帖，
是透过养父抹底改口中得知。
是透过他的养父抹底改口中得知。
他就要求他向王咧就代为求情，
并且要求呢啊抹底改呢向王呢去求情，
希望咧全国可以即系佢哋嘅民族咧免于逃过一劫。
希望民族呢免于逃过一劫。
讲咗咁耐咧，就翻到今天早上嘅经文啦。
讲那么久呢，现在回到今天早上的经文啦。
所以今天早上讲到佢贵为皇后。
今天早上讲到呢，她贵为王后，
表面风光，
表面风光，
但佢仍然受制好多宫廷嘅礼节。
但佢依然受制很多的宫廷的礼节。
喺呢啲嘅暴君嘅眼中，
在这些暴君的眼中，
你即使系皇后，某个程度都系一种工具嚟嘅啫。
你就算是皇后，某一个程度都是工具而已，
随时可以更换嘅，
随时可以更换。
四章十节嗰度提到咧，阿哈徐鲁王咧已经三十日冇召见呢个嘅以斯帖。
圣经提到呢，阿哈徐鲁王呢已经三十天呢没有召见以色列。
其实到底暗示阿哈徐鲁王是贪新忘旧啊？
是到底是暗示阿哈徐鲁王是贪新忘旧呢？
或者对以色列已经失去了兴趣呢？
是对以色列已经失去兴趣了。
所以受制在那个的宫廷的规矩。
所以受制于宫廷的规矩。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去主动去见这个皇帝，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那么主动去见皇帝。
擅入者一律处死，
擅入者一律处死，
除非那个的王就伸出去手中那个的金杖，
除非王呢伸出他手中的金杖，
特赦你的之外，
特写他特豁免他之外，
是的，否则的话呢他就那个行为呢是属于一种的冒犯，
否则呢他的行为呢属于一种冒犯。
你如果是以斯帖，你身在一个两难的处境里，
如果你是以斯帖呢，你处在一个两难的处境之内。
如果从民族的情和根，
如果从民族的情和根，
他是犹太人血浓于水，
他是犹太人血浓于水，
但从理性上他只是一个小女子，
但是从理性上他只是一个小女子，
他只是阿哈徐鲁王众多的佳丽其中一个，
他只是阿哈徐鲁王众多的众多的佳丽中其中的一个，
或者是一个玩偶来的，
或者只是一个玩偶而已。
在古代的社会，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来的嘛。
在古代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已。
而且以斯帖一直是遵从他养父抹底改的吩咐，
而且以斯帖一直是遵从他养父抹底改的吩咐，
他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他隐藏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换句话说，今次灭族的事件呢，
换句话这次灭族的事情呢，
他可以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
他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这种
态
度，置身事外，
继续享受皇后那种荣华富贵，
继续去享受他皇后的荣华富贵。
然后呢，整卷以斯帖就进入今天我们读到有几段最为熟悉的经文，
之后呢，整卷以斯帖呢就为我们刚今天读了最让人熟悉的几段经文。
四章十三十四节咁样讲。
四章十三十四节这里说。
摩底改听到以斯帖表达咗佢嘅难处之后。
摩底改呢听到以斯帖呢表达一个难处之后。他这样回复以斯帖。
他说莫想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犹太人吗？
莫想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犹太人吗？
得免此祸。
得免这祸。
他说如果你若闭口不言，
他说你若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解救，蒙拯救，
蒙拯救。
但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但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我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我大概想提醒以斯帖。
莫迪改呢想提醒以色列，
他虽然人在皇宫，
他虽然人在皇宫，
身份隐藏，
身份隐藏，
可以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可以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但不要忘记人在做天在看，
但不要忘记人在做天在看。
整个希伯来独一的真神的信仰，
整个希伯来独一真神的信仰，
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
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
以斯帖可以从他自己自身的利益做一个选择，
以斯帖呢可以 做他的自身利益呢做一个选择，
闭口不言自身度外，
闭口不言自身度外。
莫迪改说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民族可以得到拯救。
莫迪改说呢，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民族呢可以得到拯救。
你这种自私的行为，
但你这种自私的行为
必定会遭到报应，
必定会遭到报应。
他更重要提醒他，
他更重要提醒他，
你今天贵为皇后的身份，
你今天贵为皇后的身份，
不是因为你的美貌，
不是因为你的美貌，
不是因为你幸运，
不是因为你幸运，
不是你品性温和，
不是你本性温和，
而背后有一个超然的上帝的安排，
而是背后一个超然的上帝的安排，
让他得到这个身份，
让他得到这个身份，
在某个时机，
在某个时机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以斯帖被提醒不要闭口不言，
以斯帖呢被提醒呢不要闭口不言，
用他皇后的身份，
用他皇后的身份，
勇敢的为自己的同胞发声，
勇敢的为自己的同胞发声。
十八世纪爱尔兰一个政治家帕克有一段咁嘅说话。
十八世纪呢，爱尔兰一个政治家呢，伯克有这样说。
他认为最可怕、最可悲嘅事系咩咧？
他认为最可怕、最可怕、最可悲的事是什么呢？
他话恶人得胜唯一嘅条件。
他说恶人得胜的唯一的条件
就系好人袖手旁观。
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我哋唔出声，其实系纵容紧一啲嘅恶行。
我们不出声呢，其实在纵容一些的恶行。
求主帮助我哋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
求主帮助我们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
守住我哋嘅岗位。
守着我们的岗位。
勇敢讲应该讲。
勇敢讲应该讲的话，
做应该做的事，
做应该做的事情。
我讲紧呢种唔系生草药，噏得就噏。
我说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说的，
而是说我们有时候应该有这样的道德勇气讲应该讲的。
而且是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道德勇气讲应该讲的时候就应该发生。
一般人看身份呢，可能是一种的责任。
一般人看身份呢，可能是一个责任。
有人认为身份甚至是一种的折磨。
有人认为的身份呢，甚至是一个折磨。
身份是一种的象征。
身份是一个象征。
身份是我努力的成果。
身份是我努力的成果。
身份是我一个保障。
身份是我一个保障。
但有没有人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但有没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召命和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召命和我们的使命。
上帝让我们得着这个身份。
上帝让我们得着这个身份。
原来在某个时机。
原来在某一个时机。
在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里。
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
我们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以斯帖贵为皇后，
以斯帖贵为皇后
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身份。
我身为牧师是一个身份，
我身为牧师是一个身份。
执事部长部员都是一个身份，
执事部长部员都是一个身份。
甚至无论是会友都是一个身份，
甚至你是会友都是一个身份。
原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这个身份，
原来我们可以肩负起这个身份。
在某个时机，
在某一个时机，
在神永恒救赎计划里面，
在神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里面，
你就可以担当这个重要的角色，
你就可以担当这个重要的角色。
人可以轻看自己的身份，
人可以轻看自己的身份，
可以忘记自己的身份，
可以忘记自己的身份，
或者我只是享受身份带来的好处，
或者我只是享受我身份带来的好处，
不愿意承担我身份应有的责任，
不愿意承担我身份应有的责任。
你记住上帝 帝的救赎计划不会受阻。
你记得叫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不会受阻。
但是因为你这个的轻看自己的身份。
但是因为你这个轻看自己的身份。
你最终要承担那个结果。
你最终要承担这个结果。
有人咁讲话，机会咧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有人说呢，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拿破仑咁讲，佢话人嘅才干唔配以时机。
拿破仑说呢，人的才干呢不配以时机。
佢会变成无用。
他会变成无用。
好多人一生都等唔到一个咁嘅机会。
很多人一生呢都等不到这一个机会。
以色列等到一个咁嘅机会。
以色列呢等到这个机会。
你可以讲话一个嘅危机。
你可以说是一个危机。
因为呢个事实都系一个嘅危机。
因为这个事实都是一个危机。
我万一入到去见王。
我万一进到见王。
王今日心情唔靓。
王今天心情不好，
我就人头落地了。
我就人头落地了。
但危机往往又是转机。
但是危机往往又是转机。
视乎当事人的心态同埋用咩嘅态度去处理。
是看当事人的心态，或者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用抹底改嘅说话，呢个一个嘅机会。
用抹底改的话，这是一个机会。
呢个一个大好嘅机会，让我哋去睇到上帝奇妙嘅作为。
这是个大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
从任何人嘅角度咧，
从任何人的角度，
哈曼因为一己私欲，
哈曼呢因为一己私欲，
要灭族灭绝整个犹太人嘅民族咧，
他要灭绝整个犹太人的民族，
绝对系一个嘅危机，
绝对是一个危机。
但系抹底改提醒我呢个亦都一个机会。
但系抹底改提醒呢，这也是一个机会。
我哋可以经历上帝嘅大能，
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
所以以色列第四章嘅以色列喺第四章嘅角色咧，
所以以斯帖呢在第四章的角色，
他由原来一个嘅花瓶一个王嘅玩偶，
他由本来是一个花瓶嘅王的玩偶。
摇身一变就变成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皇后了。
摇身一变就变成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一个皇后。
一个有智有谋的民族英雄。
一个有智有谋的民族英雄。
经文里面提到，首先要求苏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为这件事情禁食三日三夜。
经文提到，他首先要求苏珊城的所有的居民呢为这件事情呢禁食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他自己和他的宫女也是如此。
他自己跟他宫女呢都是一样。
然后呢就当然这个的禁食隐含了向上帝祈祷。
但这个禁食呢是隐含了向上帝祷告。
因为他们认定这个才是施行拯救的是上帝。
因为他们认定这一个才是施行拯救的上帝。
不是阿哈随鲁王。
不是阿哈随鲁王。
三日之后。
三天之后。
他就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为例见王。
他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为例见王。
之后呢，以斯帖就讲咗句大家都好熟悉嘅话。
之后呢，以斯帖呢就讲了大家都很熟悉的话。
我若死就死吧。
他说我若死就死吧。
借题发挥一下啦。
借题发挥一下。
阿 Ken 喺唔喺度啊？
梁耀根在不在？
出咗去啊！
他到了外面去。
抱仔啊，应该都听到噶啦。
他应该都听到了，他在。
两位牧师对你发出多方邀请。
两位牧师对你发出多方的邀请。
希望借用以斯帖呢一个嘅回应。
希望借用以斯帖的回应。
下个星期呢个都系我哋嘅答案啦。
下个礼拜都是我们的答案。
以斯帖破釜沉舟。
以斯帖呢破釜沉舟，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其实让我哋要思想一个好切身嘅问题。
其实让我们想一个很切身的问题，
就系计算呢个嘅问题，
就是计算这个问题。
以斯帖记系讲紧种宫廷斗争，
以斯帖记呢讲一个宫廷的斗争，
各种工于心计嘅计算，
各种工于心计的一个计算。
从我哋今早上介绍四位人物咧，
从我们今天早上介绍了四位人物，
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阿哈随鲁王和哈曼呢可以归为一类。
阿哈随鲁王呢和哈曼呢可以归为一类。
他们的人生一切的计算。
他们的人生的一切的计算。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一己的权力欲和面子。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的权力欲和面子。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他人和事。
其他的人和事。
只是工具来的。
只是工具而已。
是达到自己一己之欲的过程。
是为了达到他自己一己之欲。
他按他自己的心意行事。
他们按自己的心意去行事。
从来不理别人的感受。
从来不理别人的感受。
哪怕是 你拆散别人的家庭，
哪怕是你拆散别人的家庭，
哪怕将女性当成玩偶，
哪怕是把女性当成玩偶，
哪怕是将整个民族去灭绝，
哪怕把整个民族去灭绝。
你想想当时的犹太人就算亡了国都有几百万人，
你想当时犹太人就算亡国都还有几百万人，
他们是草菅人命，
他们草菅人命，
目中无神，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的，
他们目空一切，
只要我自己的权力和我欲望达到，
只要我自己权力和欲望达到的话，
管其他的人，
他们不管别的人。
末底改和以斯帖有另一个类别，
末底改呢和以斯帖呢是另外一个类别。
从地位上面他是被掳到异邦的奴隶，
从地位上面他们是被掳到异邦的奴隶。
老实说他们应该最应该计算，
老实说呢，他们是应该计算的。
他最懂得计算。
他们应该是最懂得计算
的。因为他们每日面对的是一个生命安全的问题。
因为他们每天面对是一个生命安全的问题。
在古代奴隶那个制度之下。
在古代奴隶的制度下面。
奴隶只不过是那个架构的最低层。
奴隶呢是架构的最低层。
即使末底改担任一官半职。
就算是末底改呢担任一官半职。
讲得白点是有利用价值的嘛。
讲的白一点，只是有利用价值而已，
是增值了个奴隶嘛，
是增值那个奴隶而已，
随时可以人取代，
随时可以有另外人
取代。所以在这种这样的环境之下，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讲每一句说话做每一个行动都要计算，
我讲每一句话做每一个行动都要计算，
这个是我生存之道，
这是我生存之道。
但两个人呈现一个有信仰的人，
但是两个人 呈现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们计算的方法有所不同，
他们计算的方法有所不一样，
至少佢每次嘅计算，
至少他每一次的计算，
佢要将佢所信嘅神摆埋喺嗰个计算之内，
他要把他们所信的神都放在计算里面。
或者末底改都曾经想过，
或者末底改都曾经想过，
忍一时之欲咯，
忍一时之欲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仲可以有一官半职，
我还有一官半职，
何必为难自己呢？
何必为难自己呢？
以斯帖更加有计算的理由，
以斯帖呢更加有计算的理由。
皇后只不过件漂亮的外衣啫嘛，
皇后只不过是个漂亮的外衣，
佢只系阿哈徐鲁王嘅玩偶，
但是阿哈徐鲁王的玩偶。
所谓的美貌随着时间就成为习惯噶咯，
所谓的美貌随着时间都成为一个习惯。
当有另一位更美丽、更年轻的女子可以去取代，
当有另外一位更年轻、更美貌的女子可以取代。
喺古代重男轻女呢个咁嘅文化之下，
在古代重男轻女这个文化之下，
女性只不过男性炫耀自己身份一个象征，
女性只不过男性炫耀自己一个身份的象征而已，
佢视为货品甚至无泄欲工具啫嘛，
视为货本甚货品。甚至是泄欲的工具，
学懂保护自己呢是一个求生的技能，
学懂保护自己呢是一个求生的技能。
整卷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
整卷以斯帖记呢没有提到上帝，
连他们三日三夜祈祷都没有提到祷告，
连他们三夜三夜进食祷告都没有提到上帝。
但是读以斯帖记的人呢，
但读以斯帖
记的人，你发现一切的事情不是偶然的，
你发现一些事都不是偶然的，
是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背后默默的掌管，
是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背后默默的掌管。
你读以斯帖记，
你读以斯帖记，
你都会想到阿哈徐鲁王突然之间有一夜睡不着，
你怎么会想到阿哈徐鲁王有一天突然间睡不着觉，
他就醒起啊，这个末底改曾经救驾有功，
他就想起末底改啊，曾经救驾有功。
哈曼想着一生要杀这些犹太人，
哈曼想一生要杀这些犹太人，
他做了一个木的木架，
他做了一个木架，
想着将末底改呢挂上来呢游街示众，
想把末底改呢挂在上面呢游街示众。
他怎会想到这个木架最终自己去亲自享用呢？
他怎么想到这个木架呢最终是他自己去享用？
人的计算永远不及得上帝的计算，
人的计算呢永远不及上帝的计算。
大家记得这个耶稣曾经提醒跟从他的人要坐下计算花费，
大家记得呢耶稣曾经呢提过跟从他的人要坐下计算花费。
我相信生活每时每刻我们都要计算，
我相信生活每时每刻都在计算，
基督徒都不例外，
基督徒都不例外。
今早我想透过这个以斯帖记带出一个信息，
今早想透过以斯帖记带出一个信息，
我们每次的计算
我们每次的计算
信仰的元素有多少呢？
信仰的元素有多少？
这个是你要回答上帝的问题。
这是你要回答上帝的问题。
你不是回答牧师的问题。
你不是回答牧师的
问题。神的位置在你计算的里面是哪个位置呢？
神的位置在你的计算里面是在哪一个位置？
人算岂能胜过神那个计算呢？
人算岂能胜过神的计算呢？
求主赐我们智慧。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在每个计算的背后，
在每个计算的背后，
我们学会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学会怎么样寻求神的心意。